弟兄姊妹平安。
好，我们先把我们的祷告献给我们的天上的神。
天父，把我们献上感恩的心，我们谢谢你，把你的宝贝儿子，唯一的儿子独生子赐给我们，赐在这个季节，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因为你儿子在十字架所付出的，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可以叫阿爸。好，主，愿你的名在这里被荣耀，愿圣灵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做他那美好的工作，高摩的工作，和华的工作，光照的工作，合一的工作，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出来被你夺取我们的心，让你的教会在这里被建造，在你的里边你的名被荣耀，让我们在一场奔走这条属天的道路的时候，永远都有主的同在，有圣灵的光照。我们谢谢主，你听我们在你面前和你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叫做建造我们属灵的家，我们看到已经是第20讲。大家有没有看到说建造我们属灵的家这个主题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非常的沉重，跟我一样的沉重？今天我们看到雅各，我们来分享雅各的生命，通过他手中的杖的功能的变化，我们看他的生命怎么样被神保守，被神更新，也借着这样的一个在圣经里边的以色列的先祖，他的生命的更新与改变，也来看牧师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样被神来破碎跟洁净。我们上一趟的信息是来数三族的恩典，是感恩节的信息，我们通过旧约的故事，我们来看新约里面又怎么样对旧约的这些云柱火柱玛拿活水磐石，在新约里如何去解释，如何经历耶稣基督他怎么样能够把云柱火柱放在我们的周围，成为我们的同在与保护，他怎么供应我们的喂养玛拿活水。我在 Hometown Hero Park 里面打球的时候，遇到一位年龄跟我的妈妈一样的年龄，她每天都会服侍我们这些人倒咖啡，她把那个咖啡壶冲的咖啡像我们的咖啡壶放在一个大的可以伸缩的那个大的壶里，就是每次见到我的时候，他都会先拿一个杯倒过去，我会微笑的把那一杯刚刚泡好的咖啡送给我。其实我享受这样的一个待遇，为什么？其实我只是在他的面前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就是 Thank you Nancy for serving us every day。 这或许是他的工作，但是我觉得像我妈妈这样的年龄的人还在服侍我们这些人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向她表示一种的感谢。当一个人所做的真的是被肯定和尊重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曾感恩的心向我们周围的家人，我们周围所有的人来表示感恩和感谢的时候，其实会建立一种非常和谐的。这是我有时候想到，其实他的一个微笑，他给我倒了这杯刚刚他冲好的咖啡杯的咖啡的时候，我感到了一份特别的温馨和特别的一份被尊重和感动在里面。 我们看到旧约和新约里边，不管是犹太人或以色列人，也不管是神或者是主耶稣，在提到他们的祖先的时候，都用了一句话叫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的三章十五节说，神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呀，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马太福音22章32节，耶稣回答说，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们知道以色列先祖，不管是亚伯拉罕、以撒还是雅各，这里面提到他们的神的时候，是不是他们拥有不同的神？我们相信说有一个真理，三位一体独一的神，所以他们相信的都是这样一位独一的神，并不是不同的神。那为什么要谈到说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跟雅各的神？这其实在告诉我们，神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跟这个人的关系。我们看我们今天来分享雅各他手下的杖，他的供应的不断的发生的调节跟变化。我们来看这个杖所代表的这个工具所反映出的雅各的生命如何被破碎，如何被建造起来。我们知道杖是一种生活的工具，在圣经里边它其实有时候会指的支派。那它的用途呢，其实在古时候那个时代的时候，它可以做牧养的工具、住行的工具、绑身的工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知道杖它也可以作为管教的工具，比如相中的权柄和力量。我们看神的杖，我们知道我很喜欢诗篇23篇所讲的，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们在以赛亚书10章里边谈到，让亚述帝国成为神的杖来管教北国以色列，让他们远离神的时候。摩西手上的杖，我们知道这杖首先他在40年的时候要用这个杖去牧养羊群，我们看到后边40年的时候，他用这个杖代表神给他的权力和能力，要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旷野，你这个旷野38年。我们再看亚兰手上的杖，亚兰手上的杖，他是祭司的杖。我们知道这个约柜里有开花的亚兰的杖，它预表的是基督的国。我们来看雅各逃难时的杖，因为雅各的名字叫什么，他的意思代表他抓住或者是欺骗。雅各抓住了什么？他出生的时候是抓着他哥哥的脚，小猴跟出来了，他一碗的猴炖汤用鬼家的手段骗取了他哥哥的长子的位分。那后边还有谁抓住呢？他抓住了什么？父亲以撒为长子的祝福，跟他的妈妈利百加和睦骗取了。最后的结局我们看他逃难的时候，他自己说，我只拿我的杖过了这约旦河。他把佩杀就逃完了哈兰，他就留下来去了。我们要思想一个利百加的错误在哪里。其实你仔细读圣经，你会看到说，在他怀孕的时候，神亲自对他说，两国在你腹中，两族从你身上出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是神亲自对他说。 可是我们看到后来的时候，他怎么做了？因为雅各也很害怕说，我要窃取父亲的祝福的时候，我身上没有像哥哥那么多长的毛发，我很光滑，我跟他不一样。如果父亲认识到的时候，是不是不仅得不到祝福，还会带来咒诅？那利百亚说什么？利百亚说，我儿子，你若是遭到咒诅临到我的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去把羊羔拿来。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利百亚有没有遭到咒诅，但是有一个事实告诉我们，利百亚在雅各离开家之后20年再回来的时候，利百亚有没有见到儿子？他心爱的儿子没有见到，所以从雅各走了以后直到他死，他没见到儿子。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种咒诅，但是这是一个现实。那么利百亚的问题在哪里？他的错误在哪里？有人会讲说，如果不是用这种欺骗的手段，那以撒对长子的祝福就落在了以扫的身上，没有落在雅各的身上。但是你仔细读这个经文，你会觉得非常的奇妙。在什么地方？他以撒在祝福里面没有提名字。如果他提了名字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结果就不一样。如果说他这个祝福就是给大儿子以扫的，你相信祝福是来自神的？不是来自人的，是来自神。但是他没有，因为这个祝福里包括说，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他没有在前面加一个词说这个是我儿以扫，他也没说我儿雅各。神就是让这件事成就了。有人说你不用诡诈的手段可不可以？好像是不是神的心意就无法成就，他的祝福就无法成就？我相信很多的时候，我们过多的为神担心。有一点的事实就是，我们知道用欺诈的手段来骗取，这样的方法一定不是讨神喜悦的。虽然神喜悦雅各对长子的位分，对神祝福的那种的渴慕，那种的想望，所以我们来想利百加的错误在哪里。他没有安静的等候神的时间，神的方式，神的预备，想帮助神来完成神的计划，这是他的问题。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牧师推动的执事的提名委员会有没有犯利百加的错误？这是过去这一周我一直在反复的思想。我必须给大家一个答复。非常的艰难，我们知道教会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和光景当中。牧师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想我们有两个的文本一定要遵守。一个文本就是 Bible， 就是圣经。圣经是无误的，我们的所有的信息和事工是围绕着以基督为中心来传讲的。比如说你是哪个宗派，你是哪个神学，如果我现在能够给我一个定义的话，我大概应该属于那个比较传统与保守的福音神学。那还有一个文本是要证实什么，就是那个不是很完善也不是很完美我们的教会的现状，因为这是注册的 IF 里面是被存档的一个法律的文本。那牧师必须在教会服事的时候，这两个文本都要遵守。那我自己觉得我研读圣经，通过我是一个理科生来讲，我会按照文本去执行。当然我不在这里面给大家来讲这个宪章，因为我如果用这个宪章的话，我似乎又进入一个循环里边，这是我在为自己辩护。
我觉得这样实际上造成这样，那我不谈这个，我们谈结果。结论是什么？其实我们来思想，那牧师有没有犯利百加同样的错误？结论是什么？其实牧师的做法犯了利百加同样的错误，非常的想当然，非常的简单，非常的自以为是的方法，那这个一定不在神的心当中。因为我是要按照我自己的方法，好像要成全神在这个心意，我觉得我要背负的教会不能再继续四个月的这样的一个空转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觉得我在提神担心，并且这种忧虑让我有时候睡不着觉，并且让我有时候真的感觉心痛。可是他不在神的心上，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的公布之后，他不仅没有带来困境和危机的突破，如果强行推动的时候，教会的缺口伤害会继续的扩大。这不是我要看到的，这不是我要打包的。所以我想我们在这边有一些真的在这个事情上的安静下来的一些思想的时候，我要面对并且要承认牧师是犯了利百加同样的错误。所以教会的牧者真的是要与主同行。那什么叫与主同行？其实就顺服在主的旨意下面，我们不超前，我们也不落后，我们不妄作，我们不偏右，要等候他的时间，他的方式，他的预备，这是与主同行。我有没有与主同行？我有没有想帮助主来完成我自己的计划？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来讲非常大的要去逾越的。所以要放下自己，要谦卑自己，真的是要安静的等候，多一些的聆听，多一些的守望，不要诱惑进入其中，也不是来建立荣耀自己的巴比塔。这是牧师在这方面真的想到这个事情所带来的那么多的几乎要教会缺口坐在中架伤害的中大的时候，那我自己的一个重新的认识。我们来这张图大家比较熟悉，这是雅各在逃难的时候在伯特利或者叫做路斯的那个地方做了一个梦。我们到那个天梯，然后这个梦里边有许多的事情让他想起神给他的一些应许。这是他生命中第一次来经历神亲自对他讲话。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在创世记28章13到22节，是耶和华站在梯子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的先在说塔望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像东西南北展开，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我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向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向你所应许的。雅各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天的门。十八节说，雅各清早起来就把所镇的石头一个柱子交在上面，他就为那个地起名为伯特利，原来叫路斯。雅各开始许愿，他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血所行的路上保佑我，给我食物吃，给我衣服穿，使我平安的回来，我就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的柱子和石头必作神的殿，愿你所赐给我的，我也将十分之一献给你。我们来从这段的经文，雅各亲自经历神第一次给他讲话的时候，我们看神给雅各生命中的地位，或者说我们看雅各
生命中对神的认识，他跟神的关系。我们看神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他亲自对雅各讲话，他重新立约。重新立约是什么意思？是把跟他父亲跟他爷爷的所讲的那个约来重新来告诉他。这是在承受什么？这是承受神对他先祖的祝福，这也就是他父亲对他祝福的时候所带给他的。这些神在你中有允许，有保守，有同在。雅各的回应是什么？我们看雅各的回应，雅各的回应是说，你若在我所行的路上给我吃，给我喝，给我穿，保守我回来，我就把我立的这个石头作为殿，我把我收入的十分之一来奉献你，我就让你做我的神。那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思想说，雅各跟神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们知道此事，你仔细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想说，神在雅各的生命当中还是他爷爷的神，他父亲的神，他还不是雅各的神。我们来看他逃难的一个过程，这个图表告诉我们，他开始逃难的时候，最后跑到了这个中间，我们知道他去了这个有这个梦的地方，伯特利的地方，然后就逃到了他舅舅哈兰的地方。哈兰的地方他去了多少年？去了多少年？20年。为了利亚，为了拉结，隔7年，最后6年服侍他的舅舅拉班。20年以后他回来了，神亲自告诉他，回到你的家乡，回到你住的地方。他没有愿不返回，最后他来到了什么？来到了亚伯渡口。我们看在了亚伯渡口里，他的生命怎么样来被神翻转。这是亚伯渡口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图片是雅各跟神摔跤，或者跟天使摔跤。在圣经里面，包括亚伯拉罕见到三个天使的时候，有时候会是互换的，因为有时候他上面讲的是耶和华对他讲话，我们知道对对对，有时候是天使，有时候是神。所以刚才主席已经带我们读过了这段的经文。所以那天夜里的时候，把妻子和儿女还有11个儿子都带到亚伯渡口，打扮成鲜活了，然后他就在亚伯渡口来经历了一场跟神摔跤这样一个事件。我们看这个事件当中，他怎么样被神来破碎，怎么样被神来得着。首先我们知道亚伯渡口是现在还存在的一个，是在苏格城，现在还在。雅各给他起名叫比努以勒。什么叫以色列？为什么神要把名字改成从雅各改成以色列？以色列是指与神摔跤，他也只是神的王子。那么摔跤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摔跤其实我们看到那个图片就是搂在一起。摔跤的得胜是什么？就是把另一方压在下面得胜。所以这就是摔跤所带给我们的，来理解这样的一个故事。可是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会看到一个的结论，他说那人先自己胜不过他，那人又对雅各说，因为你与神与人交力都得了什么。我们之前就非常困惑的地方是说，一个人跟神摔跤会得胜，而我们很清楚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个位格，他是一个全能的神，他是一个话语就可以创造天地的神，他是指头就可以造天的人，他怎么会输给一个人？所以这里边要给我们去思想说，神输了吗？这个输用的冲击力到底在哪里？他的结论在哪里？ 我们怎么去思想？所以从这个树荫角，我们首先第一个会看到说，雅各他确实他的力量很强壮，确实很惊人。但是我们又知道说，神是一个创造者。那么怎么去解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会思想说，当我们按照自己的天然的本性，或者我们自己的蓝图去行自己的路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肯顺服、谦卑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不能胜过。神不能胜过我们，是因为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自己所认为的一切去做的时候。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会看到一个人如果胜过神，说明什么？说明神对孩子的怜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视频，在拳击台上，两个人开始拳击比赛，结果那个得胜的把那个失败的 KO 在台上，结果呢，这个被 KO 的他的孩子在下面大哭，因为他爸爸比较好。那这个得胜的人看到这个情况，他就心中如此那种怜悯的心，就叫那个孩子上来，然后给他戴上拳套。他是个很小的孩子，然后他就半跪在地上，让那个孩子对着他的脸、对他的头、对他身的一等的拳击，他倒下去了。孩子从哭变成笑。这个镜头我看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我就想说，我怎么去理解雅各他送了神，他能送神吗？其实他没有这样的能力，可是我们看的时候他送了神。就像我从这个故事或从这个视频里面，我感受到说，哇，这是对雅各能送神的最好的一个诠释，不是吗？如果我们送了神，是神对我们的一种的爱和怜悯。所以我们看雅各是怎么想，他本身是不是要想他真的得胜了？我们来看一下雅各跟那个地方叫做比努勒，什么意思？因为意思就是，我面对面的见了神，我的性命弄得保全。那保，我们看到保罗那个雅各，他实际上他没有一次为夸口，他还是认，他是认识神的属性，知道他的能力，所以他不敢夸口，并且他求这个失败者，这个他胜过的人来为他祝福。那你知道？雅各很清楚他的位置，很清楚他胜的原因，或者当时神对他讲话的时候，并没有让他感觉到他的一种骄傲出来，没有夸口。其实我们最后会看到雅各他真正的他彻底的输掉了，怎么输掉了这场的摔跤？第一，他的大腿窝被摸了，摸了以后，人就不能够再靠着他那个强健的那个筋腱来支撑他自己，因为大腿窝是人非常强健的那个筋腱的地方，他被摸了以后就萎缩，萎缩了就退却。所以这个时候，雅各逃难的杖能变成一个辅助走路的工具。他逃难的杖就变成了依靠仰望神的杖，所以他彻底的死掉了。所以我们看到雅各手下的这个杖，当他再一次要行走的时候，当他每天要赶路的时候，要做事的时候，当他拿起这个杖的时候，因为他不能够自己去走路的时候，他就知道说他要放下他自己，还依靠神。我们看经文所带给我们的，他瘸了之后，他生命有个巨大的变化。你知道他的原来的计划是什么？还有第一队用仆人跟礼物，牛啊、羊啊、骆驼啊、驴啊；第二队还是仆人跟礼物；第三队还是仆人跟礼物。为什么？他说二十年了， 是我哥哥对我那么大的恨，一定会发泄出来，所以我第一对消消他的气，不管他要杀戮也好，第二对消消他的气，或者杀到最后的时候他的恻隐心就起来了，或者他杀累了就不再杀了，那后边再来看。但是当他被摸了大腿窝的时候，你知道情况发生很大的变化，跟他原来想象不一样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见李少的时候，他是分了三队，第一队是使女跟孩子，第二队是利亚跟孩子，第三是拉结跟孩子。但是他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他第一个冲到地前头，如果这个生命没有被神奇得着的话，如果这个生命还没有去相信神的时候，你想他能冲到地前头吗？他一定是萎缩到最后，我老婆孩子都去了，反正最后我的命能保住就可以了，只要我的哥不杀我。可是当他被摸住的时候，他知道神给他的应许，他知道神在波特利对他的应许，他知道他神在拉班的20年的时候怎么样去建造他，怎么样赐福给他，他知道他神在他生命中的作为。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冲到了地前，不再那么惧怕，他开始相信神。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他爷爷的神，他爸爸的神，开始成为他生命中的神。相信神给他的应许，相信神在他生命中的作为，他不再恐惧。我们有时候为我们的孩子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思想这样的一个情节，我们的孩子在教会长大了，在一个基督教长大了，他是有神的。可是他的神，很多时候你仔细一想，如果他的生命当中没有神去触摸他的话，他的那个神就是圣经里面的神，就是教会的神，是父母的神，跟他自己没有什么太多关系。他遇到事情的时候，遇到危机的时候，遇到难处的时候，他可能忘记怎么样去跟这个神给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所以我们的祷告是说，在任何的情况下，在我们的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求神说给他预备属灵的环境，预备属灵的伙伴，让他的生命当中能够经历神在他生命中的作为。他祷告的时候，或许神就开始作为，他在难处和挣扎的时候，神就开始作为。当他生命中真正经历到神在他生命当中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神已经变成他自己的神。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这个神不是八爱宝上面的，不是父母的，是教会，是他自己的。因为他跟神有个亲密的关系，他知道怎么样去依靠神，怎么去仰望神。我准备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一个问题，牧师有没有真正宣教？牧师的大腿窝有没有被成熟？其实过去这一周可能是我人生当中非常艰难的一生。我相信教会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对我们的同工当中它的作用，但是你是不是知道说，这个教会在牧师的生命当中，他像我的妻子师母一样，像孩子一样的重要。所以当教会在难处的时候，牧师不管是在走路，不管是在打球，甚至在小区里边的时候，是在思想说我们怎么样走出这个困境来。所以当我知道这个我们的提名委员会不在神的心意当中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纠结。我真的很同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同到真的是身体上的灵里边的，我觉得我很难遇过这个门槛，因为我觉得我很难承受4个月教会在继续的停摆当中。在这个过程中我要过3关，我有没有这样的勇气去面对？第一关，牧师有没有勇气来面对会众的责备、质疑、鄙视，甚至蒙蔽？有没有这样的勇气？不是我自己来问， 师母现在在巴西出差，这个礼拜我几乎没跟教会的人有什么太多的沟通，可是我跟师母有很好的沟通。师母在我们的教会群说他看到所有的一切，我们能不能够，牧师跟师母来说，我们能面对这样的一个责备跟质疑？牧师师母16号会到这边，我的两个孩子还有大儿子女朋友18号到，未来跟教会一起来度过这个圣诞节。这是我过去服侍的时候，只要是我服侍一个教会，应该在很短的时间尽可能的把我的家人带到教会面前，因为教会在为牧师，为牧师的家庭祷告，让他们知道教会的弟兄姊妹对他们的关爱。所以我跟牧师师母一直在讨论，其实每一位的发言跟观点，有人说牧师你可以不去管他，不要去看他，那这不是我们不是逃避，我们需要面对的。所以每一位的发言，每一位的观点，我都会看，我都会听，我有时候会不止一遍的去看，一些对一些的事情会有一些的检讨。在这个事情上，我也要求师母，我甚至最后要求我的孩子们，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以同样的观点和看法，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他的观点跟看法。因为什么？因为我是牧师，说我应该承受大家比较严苛的责备或者要求。其实这是一个什么过程？这是一个学习牧养的过程，是一个沟通的过程，是一个长进的过程。所以我们学习，牧师在学习不依靠我自己，我是靠主的恩典来学主的榜样。这些不是理论上的，这是一个实际上的。真的打了坐垫我们可以优良吗？真的走一里路我们要陪两里路吗？真的拿了外衣还要给内衣吗？这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操练的地方。我可能不能一下子做到，可是我在努力按照这样的圣经的教导去做。第二个，我有没有勇气来放下空间？其实我很坦率的给大家讲，没有这一个礼拜的时间的反省，我觉得这一周之前我真的不应该，因为我自己觉得我是神手中的个工具。哎，我到这边，我就在这边好好的休息。我觉得我没有控制欲。那如果执事们有些看法的时候，我该妥协的，该放的，我都放。我觉得我没有控制欲。但是这一周，你知道吗？可能是我跪在床前最长的时间、最多的时间，也是我坐在这个教会里边，坐在这个十字架的面前的时候，我被光照最多的时候，也可能是流泪最多的时候。因为以前我真的不以为然，我现在慢慢的开始意识到一些的问题，要靠圣灵在这边的光照和作为。其实你安静在十字架的面前的时候，你说隐形风暴的这个执事的提名委员会的做法，它是不是很强的一种控制欲？我可以有很多的借口为我辩护，但是实际上我们必须面对的时候，它是不是一个很强的控制欲？它想控制教会的发展方向，它想控制人们在这方面的一些的想法。所以我被意识到说，哦，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强的控制欲的时候，难道不是吗？你就是看到了你不控制的地方，其实你控制的地方其实你没有看到。还有一个我觉得慢慢被光照看到的是什么？ 我觉得教会在一个四月的停摆，我就不能自己。为什么不能自己？你觉得这种的思想不是一种很强的控制欲吗？为什么？这是神的教会，我是一个牧者，只是一个工具，神手中的工具嘛。所以最终我觉得我意识到一个其实蛮简单的一个道理，什么叫做控制欲？其实控制欲呢，说到底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有限的，不愿意放下自己。你像我们对神缺乏信心，我们像雅各一样把一切都抓在我们的手中的时候，我们觉得还安全，抓在我们手中的觉得还有依靠，他觉得是按照我们的计划、我们的心意、我们的主见往前走。其实我们就不相信神的时间、神的计划。我们把我们的时间和计划放在神的身上，这就是控制欲。所以我自己呢，真的是开始意识到说，牧师是有控制欲的，并且有时候是很强烈，只是我没有看到。所以我是希望请弟兄姊妹真的是能够及时的提醒，来帮助牧师在这方面有更多的认识，有个更清醒的来回应，更清醒的来带领这个教会。第三个勇气，牧师有勇气来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吗？愿不愿意认罪悔改？愿不愿意道歉？或许有时候说我们都是罪人的时候非常容易，可是要说我自己是罪人的时候是很简单，真的很简单。我从什么地方开始认识这个问题？当我在思想怎么样能够带领这个教会走出困境的时候，我想到了这个提名委员会，为了让这个事情做得更加的 smooth 一些的时候，我其实给我们的执事会主席发了信息，我告诉他我们约个时间来谈关于执事提名的事情。后来我也打了电话，但是都没有回应。但是我突然看到这位最后在群里的回应说，我一看到我真的非常的惊慌。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心中就有一种阴影在。这种阴影是什么？这是牧师造成的阴影。这是我非常觉得好像不应该是这样的。我是来带领教会，来建立教会，来跟同工一起的搭配，可是我给同工造成这么大的心理的阴影，这给我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实际上我是在得罪神，我是在得罪人。所以我给大家讲，真的让我在这方面被光照和清醒的看到的时候，教会走到现在的危机的状况是牧师的责任，一切都是牧师的责任，是我比较自以为意和自以为是，是我自己的固执与傲慢在带领这个教会里边出现了这么多的闪失，这么多的伤害，那么多的阴影。我想不是第一个人。所以我自己这一个礼拜当中，我真的去给光照所意识到的时候，我觉得我亏欠了弟兄姊妹的期待，我也伤害了我的同工团队。我觉得我是在羞辱教会。所以今天教会有这样的状况，那作为牧师来讲，我觉得我得罪神，我也得罪了。所以在这里面，在今天这样的场合下，我相信神给我所讲的，今天早上我在准备信息的时候，又一次的来感受到神给我的一种责备。我真的今天来跟神面前，在神的面前来认罪，我在我的同工的面前 在弟兄的面前来求大家的饶恕。我真的想说，在过去这八九个月的时间里面，我对我的执事团队这种非常的粗暴，7月28号8月4号给他们带来巨大的伤害，造成这么大的阴影，我是应该道歉的。所以我重视的今天能够向我的执事团队里边的，我向历城的弟兄，向威东弟兄，向向林的弟兄，向查理，向秦峰，向罗平，我来道歉，求你们饶恕牧师在这边问的得罪。我也向整个教会的弟兄姊妹道歉，牧师没有尽到责任，我真的是亏欠了弟兄姊妹对我的期待。我八个月把教会带成这样的一个样子，这样我把教会当成是我的生命，可是我没有好好去带领这个教会，所以责任在牧师。所以求弟兄姊妹能够接收牧师在这边的道歉，也能饶恕你的牧师在这方面一生对人的亏欠。我们知道人的大黑窝被神摸过的时候，我们不再依靠自己，我们是要依靠主，这是一种的磨练，一种的成熟与追求。在这整整的一个礼拜当中，我其实很多次的回忆到那个敬拜，一起的敬拜。你知道我来到这个教会里边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就在那短短的三四个礼拜之中，我仅会梦到我跟我的弟兄和姊妹在这个仓库里边一起来敬拜。这是我来到这个教会的一个原因，我觉得这是神给我的一个清楚的，我作为他的工具来带到这个教会来。并且这一个礼拜中，我脑海一直出现的是一双钉痕的手，还有一个被裂开的羔羊。我不是很清楚是什么原因，但是我相信说那双钉痕的手，那裂开的羔羊，它不是从死里复活，它不是一个战胜的一切的灾难，一切的死亡跟黑暗的吗？我还需要依靠我自己吗？我只是一个工具，我应该做的就是用心动心的去服侍，我把所有的交给神。我相信弟兄姊妹，相信这个团队，我们在神里边，因为这是我们都把教会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都爱这个教会，我们都是爱主，我们都是爱弟兄姊妹的。所以我想我重新来实习对我这个工具的带领，在这个教会来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服侍。我想这三关，这三个勇气对我来讲，不管哪一关过不去，我可能都会停止。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说我要离开这个教会，但是现在我可以说，如果我离开这个教会，让教会能恢复合一，让教会能恢复健康，让教会恢复秩序，让教会不再忍受这样的一个无序的话，离开可以成为我的一个选项。因为我只是一个工具，想要怎么摆放我都认。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建造我们属灵的家。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家二十堂的建造，这个家好像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没有温暖，人与人间距离越来越大。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说，我愿意，牧师愿意放下，放下自己的控制欲，我愿意接纳弟兄姊妹你所有的责备，我愿意在神的面前来认罪，我愿意向我伤害的弟兄和姊妹，包括我的同工来道歉，来求饶恕。我们一起来建造我们所有的家，我们让这个家充满的是和睦 温暖与爱。我们之间大家没有距离，没有猜疑，我们彼此能信任、鼓励、接纳和饶恕。我们这个教会是充满了欢声。我知道这很不容易，可是你们想到你在看到群里的时候，从昨天晚上开始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极大的扭转，是神在做工作，是圣灵在其中的做工作。我相信是神的时间，我们就领受神在这个教会他的作为，我们一起来往前走。我们来看雅各手中的杖，从一个逃难的杖，一个被神破碎建造的杖，我们最后看到这根杖是变成什么的杖，是一个在死的时候可以主的杖头来敬拜神的杖。我们看创世纪47:7-10的时候，当雅各见到法老的时候，上面说他就给法老祝福，最后他说雅各又给法老祝福，第一次祝福，第二次祝福。他为什么会给法老祝福？我们看他生命的极大的改变在哪里呢？在希伯来书看到一些的经文，他说为大的要跟为小的祝福，这是博不到的。我们看他以前怎么，现在他生命被改变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前面怎么，他的生命被改变的时候，虽然他勇敢地冲到第一个，但是那个时候他怎么样，他在他的哥面前是7次匍匐在地来敬拥他的哥哥。而敬拥他哥哥的时候他又怎么样，他怎么说的，他说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那时是雅各生命被改变的时候，他怎么看他属灵的位分。你要知道在法老的面前，跟他哥哥相比较，这个法老跟他哥哥相比的时候，那个法老也比他大多少，虽然他儿子是什么样，可是这个时候他是不是需要匍匐在地去7次或者70次的跪拜？没有。为什么？因为雅各他的属灵的生命成长起来了，他自己知道在神眼中的地位。我们看到最后的时候，雅各年老昏花的时候，但是他在属灵的眼睛还是被打开了，他亲自为着他各个人的福分来为他们祝福。在希伯来书11:21说，雅各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你看他手中的那个工具，那个杖，从一个逃难的杖，从一个被摸了胳膊窝那个大腿窝的一个重新的认识神跟他的关系的那个杖，一直到最后他死的时候还可以主人杖头来敬拜神。有些的经文可能没带在上面，那些经文告诉说雅各在为约瑟祝福，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的时候，约瑟说你的两只手弄错了，大的和小的弄错了。他属灵眼张开的时候没错，他就按照他的领受属灵的眼睛带给他的祝福。他上面说他的一生都有神的眷顾，当他在危难的时候，所以我们相信说当我们的生命能够被神得着的时候，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当中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跟神有一个和谐的美好的健康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是在他的保守，在他的恩典与祝福当中。今天我们通过雅各的杖，我们来看到这个生命怎么样的被破碎的情况，我们也看到说在我们的教会在很艰难的时候，我们看神怎么样通过这样的一个信息，让牧师在这一个礼拜所学习到的，我自己怎么样来被神触摸，我自己怎么样在这里边能够看到，在光照之后看到自己的软弱，自己的不敬虔，自己得罪神与得罪人的地方。 我们求神的饶恕，求神宝血的遮盖，我们众人可以在神的家里，神的教会里，我们一起来建造，一起来更新我们的生命，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所以我们谢谢你宝贵而诚实的话语，愿你的话语传到我们的内心，愿雅各的生命被破碎，被建造的生命，也是我们同样被建造、被破碎、被洁净的生命，是合你的心意，是走在你的时间和你的计划当中，也帮助你的仆人能够在教会的建造当中，能更多的来明白你的心意，安静在你的面前，来与你同行，真正的来帮助、祝福到你的教会和你的百姓。愿众弟兄姊妹也成为牧师的帮助。我们谢谢主，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